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13章，冥想的障碍及克服。那在之前的12章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涵盖了正念冥想的最基础的方法和你所要知道的基础内容。那从第13章开始，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教大家如何培养对冥想的习惯，如何坚持，如何克服其中的困难，还有就是针对其中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再去讨论。但是从第13章开始呢，其实你自己的练习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你的冥想练习，所以我不建议你在听13章及以后的内容，还是要从练习中去发现问题，总结智慧，才能够在练习和学习的这两个轨道上面交替进行。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开始练习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20×12 Club， 或者是在生活中认识一些同样在练习冥想的朋友、同学、老师，或者是仅仅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人。因为在这条路上是十分孤独的，所以你自己在遇到的有一些问题，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通过Google 来解决。这不像编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 bug， 只要把它这个404这样的代码输进 Google 里面，就会得到比较标准的答案。其实在冥想的路上，我们遇到的很多个人性个性化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在这里我也只能给大家一些比较笼统的建议，如果有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具体讨论。那在冥想的路上，我们遇到的障碍，所谓的困难，其实可以是像这个西天取经一样，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个，难以总结，数不胜数。但是这里我想聊的其实是几个最通用最通用，甚至可以说涵盖了我们大部分，我们就是说这个在初学者遇到的困难的种类。比如说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帮助克服昏沉和散乱的一些技巧，那现在再让我们认识一下就是冥想过程中尤其是初学者要认识到的其他障碍。那第一种呢，就叫做贪求 craving。贪求和正常程度的渴望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其实都会渴望一些东西，都会想要一些东西，没有欲望的人那也不能称之为人了。那贪求就是一种过分的渴望，它的一个判断标准是它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就是我不开心直到我能得到这个东西我才会开心。想象你身体的某个部位现在很痒很痒，但是你却不能去抓挠它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不是非常难受呢？其实生活中对于喜欢的人啊，对于想要争取的东西啊，对于我们所说的想购买的这种物欲啊，包括想要对成功的这种渴求啊，这都是无处不在的，只是程度有别，有的呢叫做欲望，有的呢叫做愿望，有的就叫做贪求。在瑜伽的8支中的这个有一支是就是持戒嘛，那么持戒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不贪求，和我们这里所说的 craving 是一个概念。 在冥想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贪求的表现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主要体现的就是对舒适的渴求。因为随着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冥想的身心都会越来越不舒服，对吗？有的时候呢，这种不舒服是因为疼痛，身体的疼痛，脚麻，这个腰酸腿疼，这种是身体的疼痛，还有我们刚才说的痒，这种都是身体的疼痛。那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大脑的疲惫和不习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已经因为逃离舒适区的这种不适，这就是内心的这个对于不舒服的这个定义吧。但是请记住，不管用什么方法，如果你能够在冥想中忍耐身体上的不舒适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在生活中各种境遇中做到。所以在这里，其实我并不想告诉大家针对每一种冥想的困难你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去克服，我这里其实并没有强调说要怎么去克服，但是我更想让你知道的是比如说像贪求 craving， 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几种冥想过程中遇到的障碍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你要先去承认它，肯定它，接受它，就像我们所说的，这是人之常情，不要在它到来的时候对自己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无力感而放弃冥想这件事情，这个才是我们想在这里强调的。那第二种困难或者障碍叫做厌恶 aversion。那厌恶其实很有意思，它是贪求 craving 的另外一面，贪求是想要，那厌恶 aversion 就是不想要，它是想要的反面。比如说我们不想要不舒适，那就是渴望舒适的另外一种方式嘛。在生活中，你厌恶他人的某种行为，只是因为你想让他们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做，那这个如果程度非常深，就是一种操纵。那再比如，我们厌恶另外一种和自己不一样的宗教，厌恶镜子中自己肥胖的身体，厌恶别人对自己不公平的待遇，厌恶不爱吃的菜，不喜欢的人。其实这些东西之间呢，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回到冥想的过程中，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疼痛，还会厌恶自己散乱的心念、不听话的大脑。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你遇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你很容易因此会厌恶自己，把它归结为自己的某种无能，甚至想要去逃避。比如说，当你一次、两次、三次频繁地发现自己在走神儿，然后强迫自己回到呼吸之后，你就可能感到很厌烦了。这种厌烦其实是来源于一种挫败，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觉得你连冥想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你就开始脑海中生出各种各样的疑问。也许你的潜意识在想，哎，我怎么又走神了？为什么这么难呢？为什么我做不到？这个时候你是很容易很容易放弃的。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潜意识会尝试屏蔽这种厌弃和挫折，尤其是对于自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ego 很强的人。因为本质上呢，你厌恶这个东西是一种对自我的负面评价，这就形成了新的厌恶，作用就是让这种挫败感消失，或者是用其他大脑编出的理由代替他们，而不被我们的意识所察觉。所以你的起因可能是我厌恶某一种冥想时候的感受，或者是自己的结果，但是它激发另外一种厌恶，就是我对自己厌恶自己的情绪的这种厌恶。所以我们的大脑又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去屏蔽掩埋它。比如你在冥想的时候想起来说，我一会儿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于是你告诉自己说，那不如我先暂停，下次再冥想吧。那其实这件事情不一定真的那么重要，只是此刻大脑在为你找到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的脑袋是很容易欺骗自己的。第三种这个障碍和困难叫做怀疑 doubt。 其实怀疑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好的品质，或者是说怀疑本身是中性的。如果我们没有怀疑能力的话，平时就会盲目的相信别人所说的话，或者是社会对我们施加的影响，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改变。怀疑从对危险的警觉开始。所以当潜意识认为一个被怀疑的对象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检查的时候，它就会上报到意识层面，形成疑问或矛盾，最终影响行动。那在冥想这件事情上呢，怀疑体现的方式就是，诶，我有可能在浪费我的时间哦。这也是我听到很多20x12 Club 里面的朋友有时候会生出的怀疑，就是我又开始在想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然后这个我是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呢，对吧？然后我之前在有一期的那个就是线上答疑的时间，我还有在讲，我的先生他在冥想的时候，他也有一次在刚冥想了几分钟之后，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其中主要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那我是不是在经历这些好处呢？还是要等很久呢？那我当时有回复他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冥想有100万种好处的话，你一定要分析出和明白每一种好处之后才开始这件事情吗？对吗？就为什么要让怀疑去阻碍你呢？但是毕竟人都是趋利的，趋利避害嘛，人也是有目的的，需要看到效果，需要看到正反馈的。冥想呢，虽然它的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是冥想的这种大脑奖励机制是更偏向于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它不是像巧克力和鲜花一样的这种短期刺激。那在我们大脑中，其实负责长期激励和短期刺激的大脑区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之前有人对这个人的大脑做一些实验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妈妈看到自己的婴儿对自己笑的时候的那种正反馈，就跟马上收到鲜花和吃到巧克力的这种短期刺激所激发到的脑区是一模一样的。而长期呢，我们可能更需要前额叶这样的高级智能区域去给我们一个正反馈，所以不太一样。对，那此刻你在这里在听我在这儿讲这门课，或者是在看我写的文字，其实也是你自己在克服怀疑的一个过程。用长期的大脑奖励去代替短期的正反馈刺激，这个本来就是成年人相比起孩童和动物所特有的技能，也就是我们所比如说有时候会所说的延迟满足，延迟满足这个概念。第四种障碍叫做倦怠 lethargy。其实我们之前所说过的昏沉、懒惰、倦怠，都是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帮助节省和保存能量以用于用到别的地方的方式，所以它也是中性的。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困难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特质是完全坏的，它进化出来这个功能一定有它的原因。那倦怠的或者懒惰的起因呢，是我们对注意力对象开始觉得熟悉而引发的缺乏兴趣。比如说你一开始关注呼吸，你觉得好新鲜，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观察过自己的呼吸，但是5分钟之后呢，10分钟之后呢，1个月之后呢，1年之后呢，你还会对呼吸这件事情有兴趣有好奇吗？你的关注力还能够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的吗？你可能就没有这种刺激，或者是没有这种好奇心了。那这种缺乏兴趣短期可能表现为冥想过程中的昏沉打盹儿，注意力越来越模糊，还有注意对象缺乏生动感和新鲜感。什么叫缺乏生动感和新鲜感呢？比如说我现在让你关注呼吸哈，或者是让你想象闭上眼睛想象一个苹果，关注这个苹果，你可能一开始你会把这个苹果想就是在你的想象中是有大小形状颜色，甚至你能想象出它的味道的。 但是我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去想象这个苹果，关注同一个苹果，你可能后来的这种生动感和新鲜感就消失了。呼吸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在清醒和昏沉之间有很长的这种边界，这种模糊的这种边界是，慢慢的对呼吸，你可能开始，哎，我腹部呼吸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能观察到它是怎么变化的，我的腹部移动是大还是小啊，然后，它这一次呼吸跟上一次呼吸相比有什么变化呢？但是慢慢的，你缺乏兴趣，然后就注意力下降之后呢，你对于呼吸就哎。好像很模糊了，我只能观察到我在吸气或者呼气，然后慢慢你可能就偏向于昏沉甚至是睡着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短期的表现。那长期呢，长期其实就是对于我要每天专门拿出时间规律冥想这件事情的怠惰和拖拉，对，这就是倦怠的长期反应。冥想本身其实一点都不轻松，所以如果你要听到谁说啊，冥想不就是什么都不想吗？其实你就会知道他是没有冥想过的。冥想其实是很累很累的，要保持注意力，什么都不想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你还是有注意的标的的，对。那么其实反而胡思乱想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思维奔逸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控制自己的大脑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我们要保持全程注意力集中，不断的拉回到呼吸，不断的检阅自己，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消耗能量的事情，所以它才很难。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时时刻刻在正念，我们并没有时时刻刻在注意自己，也是进化的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大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冥想的过程中还是之后，大脑想要休息是一件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冥想就像任何一个我们想要改变或者建立的习惯一样。什么习惯呢？比如说我要戒烟，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要从现在开始每天喝八杯水，对吧？我要吃素，我要早起，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需要长期的给自己自上而下的这种注意力和意义和行动上面的刺激，强迫自己，你才真的可能做得到。那第五种这个障碍呢，叫做散乱 restlessness。这个我们之前在那个前几讲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过，因为它太常出现了。那散乱呢，就是胡思乱想，心神不安，注意力安定不下来。那散乱体现在生活中，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那焦虑的来源无非是两种，要么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不够满意或者是后悔，要么是对未来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担忧。那比如说有强迫症的人会持续的担心，哎，我的门有没有锁好啊，我的手有没有洗干净啊，我要不要再去洗一洗啊，这种问题。对，那有趣的是呢，一旦你开始想要阻止这种后悔担心焦虑，它反而会越来越强烈。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失眠的夜晚？我相信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失眠。那失眠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哎呀不行，我要睡，可是你越是想睡觉越是睡不着，对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散乱，我们从能量的角度理解，它是倦怠的反面。倦怠是能量不够，而散乱其实是因为过多的能量造成的。而你对这种状态的对抗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相当于你把一锅沸水里面又加入了很多让它这个继续滚烫的沸腾的化学物质。所以其实你越想要阻止它，这种能量添加进来，这种思绪添加进来，它越是一锅粥，你越是散乱。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种散乱。那贪求、厌恶、怀疑、倦怠、散乱，这个是冥想练习中最典型的障碍，也都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苦 dukkha。你可能会发现说，哎，我在描述这几种困难的时候，我光描述了，我并没有谈怎么去解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苦，但是世界上真正的苦其实只有一种， 也就是说，这几种不同的障碍和困难，他们是有共通性的。这种苦叫做不能面对自己。那解决所有的苦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去接受 accept 或者是 allow it happen。 嗯，如果你理解了之前我们十二讲的所有内容，就会发现说这些障碍其实也都是正常的心理现象，都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对象，也都会落入四念住的范畴中。它们就像疼痛、情绪、念头一样，只要你持续的观察，它就会改变，就会消失。它即使不消失，它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是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机会。所以解决方法就是，第一，认识它， recognize。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分门别类，给它起名字，给它归类出贪求、厌恶、怀疑、倦怠、散乱，这就是在认识它。下一次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其实我很熟悉哦，你又来了。那第二步就是接受，accept 或者 allow。接受它，接受它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接受它发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说，哦，全世界只有我这样，别人都没有这些困难。就像我们做瑜伽的时候，我们到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瑜伽馆，你做一个很难的姿势，你就觉得，哇哦，别人都好轻松，都一下子倒立起来，只有我不会。没有关系啊，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就是接受，接受这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接受这是正常人的一部分，其实谁都会有这个阶段，谁都会有这个困难。那第三步，观察 investigate， 就是用到了我们之间所说的，就是四念住的这些方法，然后去正面它，直面它，甚至觉得它很有意思，它是你的老朋友了，去研究它。对，那比如说在20x12 club 里面，我有时候会收到各种就最多的一种问题吧，就是我现在我觉得实在是很烦躁，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想要去记冥想的日志，但是这个想法会影响我的冥想本身，我应该怎么办？对，就是问题就是说我在冥想的过程中，因为某个念头出现，然后阻碍了我的冥想，我会怎么办？那我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最通用的一个答案就是，那如果你觉得如果你的脑海中经常会出现说，我一会儿要记冥想日志这件事情打断了你，或者它是杂念的一种，那为什么不去观察它呢？为什么你可以观察其他的99种杂念，对于这样一种杂念你却非要做出反应呢？你不需要做出反应啊，它只是你正常念头，你不能控制出现念头的一种而已啊。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客观的对象去观察，不要觉得这是你的念头，而是觉得这是一个他的念头，这是一个他人他物，不要觉得你和他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更不要觉得他是受你控制的，他不受你控制，他只是自然的出现了，发生了，来到了，那你也只是顺其自然的去认识，去接受，去观察就好了，不要有分别心。所有我们关于冥想的念头也都是念头。那此外呢，我还想分享一个有趣的经验，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类似物理定律一样的东西吧，虽然它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神经学的原理啊，你只要记住这个规律哈，就是你不能同时观察到你正在抗拒的东西。我再重复一遍，你不能同时观察到你正在抗拒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正在仔细观察你的不耐烦的情绪，那么你不可能仍然在不耐烦中，也就是说不耐烦已经成了过去式了。你可以说你看到了不耐烦，但它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正在不耐烦。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定律吧，或者说经验吧。那它的科学解释其实可以结合我们之前讲的大脑系统的模型。我们的潜意识可以同时存在很多子系统，并且进行并行去处理专门信息，但是意识层面同一时间只能关注和处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显性意识层面只能同时关注和处理一件事儿。所以说，当你发现了你正在抗拒不耐烦的时候， 已经是进入你的显性意识层面的信息了。当你决定要去仔细检查这种不耐烦的时候，它一定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所说的种种障碍，其实只是一种心理状态 mental states， 它与我们要观察的其他对象没有分别。所以持续的去观察你的贪求、厌恶、怀疑、倦怠、散乱，并且观察你对他们的态度，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四念住里面的受念住，观察他们每次来的时候，你内心那种抵触感、内心那种厌恶感、内心那种自我否认感，这才是最强大的最终的方法。最后呢，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些困难，就是也不是说就一定能克服，就是帮助你能更强大的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利用语言这种工具给大脑发送强烈的信号。因为我们的语言还是一个挺强烈的自我暗示的一个东西，一个工具哈。比如说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跟自己说，尽管我现在感到横线，但我还是愿意与此刻的我共处，句号。尽管我现在感到横线，但我还是愿意与此刻的我共处。那这个方法可以减少大脑对这种负面情绪的抗拒，增加你与它正面交锋、和平共处的概率。不要分析为什么，下次自己去试一试，自己去试一试就好。那人生呢，跟冥想也是一样的，在很多时间、很多情景下都是由恐惧驱动的。这种恐惧并不是说怕问题出现，而是怕问题出现了自己解决不了。比如说死亡就是一种无法解决的问题，对死亡的恐惧也会投射到人的各个日常的方面。那我们的大脑很多时候都像鸵鸟一样，以为把头埋进沙子里面就可以安然度过危险。当然这也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在冥想的过程中，当我们熟悉了大多数苦 dukkha 的模式，就会知道一切都只是不断变化的现象，而恐惧本身也只是可以被观察的对象之一罢了。所以经常给大脑这样的暗示，甚至只是持续的对大脑说 just do it， 去做就得了，别想这么多，都是很有效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的这种佛教的经典中，你会看到其实禅宗有些时候是想要去规避语言的，有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往你头上打一棒子，你可能就明白了。对，或者是做出一些非语言的奇奇怪怪的反应，你可能就明白了。因为语言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在听在看的这个我们的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所讲的这些东西，还是在分析，还是逻辑层面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傻一点，勇敢一点， just do it， 去做就得了。你想要知道冥想有什么好处吗？去做一个月，不要问结果，不要去有那么多的分析，去做一个月，你自己会知道到底有没有好处，还是有什么坏处，还是没有作用，你自己会知道的。所以傻一点，勇敢一点，相信自己。 OK， 那我们都已经到这儿了，你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已经听到了，你已经 follow 到了第13章。那我们也是老朋友了，那你应该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自己的冥想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冥想的话，你也不用往下听了。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不再去做冥想的引导了，你自己去做就好。你甚至可以尝试，如果你已经仔细的学习并练习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四念住，那么你可以甚至忘掉这些关于四念住的分析，在一段时间之后哈，你可以尝试忘掉，回到数息法或者是随息法，只是记得当这五种障碍出现的时候，识别它们，给它们打标签，然后把这节课讲到的技巧带到你的练习里，然后呢，把你的经验记录下来。在这个我们的冥想小程序口袋冥想或者20x12 Club 里面分享给我们。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